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李神父信箱。你有困惑、疑问或者烦恼吗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李哲修神父一定替你解答。
李神父，我曾经想离开天主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法在生活上完全符合天主的标准。可是我觉得自己对人有一份真诚的爱，很多时候也许是天主的安排吧。当我最不行的时候，我发现天主还是把我带回信仰里头，因为我渴望天国。在世上很多时候真的很不如意，我期盼那更好的家。我开始研究天主教，当然还是会对圣像的恭敬问题、炼狱的问题，还有是天主教的传统习俗是否符合圣经等问题，很想进一步了解，希望能多听一听李神父的讲解。
我想这位朋友，你说你曾经想要离开天主，因为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地方没办法符合天主的标准。那么从你的话里面，我想大概可以猜得出来，你曾经是受过洗，或者是从小受过洗。你说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在生活上完全符合天主的标准，所以有时候想离开，我想这是个诱惑。的确，耶稣曾经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完美如同天父，但是所谓的如同天父只是一个鼓励，主要的是叫我们每个人要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去达到。就如同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可以用到这个地方来。他说天国就如同一个主人，他要远行找三个仆人来，一个给五个元宝，一个给两个元宝，一个给一个元宝。那么他远行一段时间回来以后，叫三个仆人来跟他们算账，五个赚了五个，所以主人说你是善仆，延迟我再给你。那么两个人也赚了两个，也受到了赞美。那么那个是拿到一个元宝的人，他就从墙角把它挖出来，他有点战战兢兢的到主人跟前说，主人，我知道你是非常刻薄的，你没有播种的地方你要收割，延迟了我怕把这个元宝丢掉浪费掉遭到你的责骂，所以现在原物奉还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得到一个元宝的仆人他内心到底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出来，他那时候大概等待着主人会赞美他说你是忠仆，你没有丢掉，但是呢仆人受到的责骂。因为主人说你明知道我没有播种的地方我要收割，那么你现在我给你一个，当然希望你要赚一个，所以因此呢你必须要受苦。那么从这人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，就是天主对我们的要求不一样，有的五个，有的两个，有的一个，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好了，也不必说我到底符合不符合天主标准。那么接着下来你说你感觉到自己对人有一份真诚的爱，并且很多时候也许是天主的安排，你当感觉到最不行的时候才发现天主还是把你找回信仰里面来。我想你对人有一份真诚的爱，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条件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过，信仰是两个不同的幅度，一个就是敬天，爱天主万有之上，后来就是去爱人，就是全心全力爱天主万有之上，并且爱人如己。所以你既然对人有一份真诚的爱，这个爱不能够不是来自天主的，而且你也知道，也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发现天主还是把你找回到信仰里面来。所以我常讲，其实我们人，你不管到哪里去，你还是在天主的掌控当中。 有一首祷词我觉得很美，他说，天主，我飞上的高天站在右你，我所见的沙滩的每一颗沙子到最后那一刻的话站立有你，表示不管你在哪里，逃避或者不逃避，我们都是在天主的掌控通中。基督徒，我们在整个的氧气当中，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然离开天主我们是毫无所能的。那么另外你说你渴望天国，而且在世界上也真的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所以你会期盼着那更好的家，而这个更好的家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天父的家。所以你开始研究天主教，我想大概就是读圣经并且听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答的，第一个就是关于恭敬圣像的问题，第二个呢就是炼狱的问题等等的。那么现在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想圣像的本身常常是很多人啊，特别基督教的朋友因为不够了解，也因此呢他们会批评我们拜偶像。什么叫做偶像？就是把一块物质去雕塑出来画出来的东西当作真正的神去拜。但是我们的像圣像并不是这种目的。我们敬礼圣像，第一个因为它是经过诸圣，所以是一个圣物，因此我们当然不能随便把它撕毁或者把它污染污秽。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明白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成语叫做见影思人，天主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怎么能够跟天主谈话？那是靠纯粹的信德，很难了。所以当我看到一尊或者是一幅栩栩如绘啊，非常感人的一张圣像的时候，我们会真正想到的天主或者想到的耶稣。所以因此圣像的本身的敬礼为我们讲是一种帮助，因为他被诛圣过，因此我们对他的敬礼没有随便把他撕毁或者污损，是因为表达对天主的一个敬爱。那么炼狱的问题，基督教朋友他们不承认有炼狱，因为炼狱其实在马加伯书里面，但基督教他们没有。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如果他的罪已经得到宽恕，并且有罪就有罚也做完了以后，当然他升天堂享受永福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之前他灵魂有重罪大罪，他能够忏悔，但是他不愿意的话，降临我们说下的地狱，天堂跟地狱是永福跟永远的死亡和痛苦。但是另外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没有重罪，但是呢他的罚我们称之为补赎没有做完，他既不能够马上到天堂，他也不应当下地，所以有一个叫做炼狱的，炼取一个火字旁，也就在那个地方。我本身读法律，我们叫做那就是一个暂时的啊，一个暂时的。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提炼做补赎完以后，时候到的时候当然你就进入到天国去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。那么还有天主教对传统习俗是否符合圣经等等，我想啊很多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是从一个西方慢慢进入到我们东方里面来，过去的我们是完全把那套西方的东西拿过来，因此让我们东方人觉得有点好像格格不入。但是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之后就很不一样了，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那是什么？叫做教会本地化。也就是说像比如我们中国吧，像中国的祭祖过去呢不是西方人他们不能够接受，他的这是拜偶像。但是呢我们后来慢慢很清楚，祭祖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祖先的一个崇拜，知道祖先他的灵魂不灭，那更何况是符合我们天主教的实践里面的叫做要孝敬父母，不但生前死后因为他灵魂还在，所以我们对父母还是应当要去孝顺他们。所以我想像这种教会现在有了本地化以后，我想啊已经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如果这样的答复这位听众朋友觉得还不够的话，也许你可以就近再问其他的本堂师，或者看到有关的一个书，也许能够帮助一些。所以呢教会的本地化的确是应当受到的更多的重视，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可能很少提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想希望这位听众朋友能够再多去看一些神学的问题，特别是神学出的或者天主教的书籍所出的这些有关的书，可以去参与一下。如果有问题再打电话再问神父都可以的。谢谢你。